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，慈母手中线。唐朝诗人孟郊所写的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这是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爱的一首诗，他把母子情深不舍相离的感受刻画得如此平易深刻。哈拿在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将孩子献给神，虽然娃娃有时候一岁就断了奶，但是根据规定，利未人的小孩满三岁才可以入殿。从此哈拿每年去示罗献祭，才可以跟孩子匆匆见上一面。他每一回都带一件小外袍送给撒母耳，这是哈拿一针一线缝了一年的作品。他舍不得两三天就做好，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为撒母耳做的事。他也为撒母耳不停地祷告，如同牛郎跟织女一般，一年一会，母子紧紧相拥。哈拿端详儿子又长高了一点，忍不住搂着抱住，又亲又吻。而小撒母耳也是想妈妈，多少个夜晚把身体埋在小小的外袍中，咬着却不敢哭出声来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。而跟慈母吟这首诗中不同的应该是意恐迟迟归吧，那是一个为人母者不是一缕望而归，哈拿却是把孩子永远的献给神使用，在他看来这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。事实上，在欧洲中古时期，最优秀的一流人才正是当神父。自古至今，许多神父都是精湛的学者。而撒母耳又该如何报得三春晖呢？哈拿是一个敬虔的妇人，她身上流着高贵的以色列人的血衣。她明白士师记时代的混乱，期待撒母耳能有一番作为。可爱的小撒母耳渐渐长大，乖巧懂事，彬彬有礼，不但人见人爱，连耶和华神都喜欢他，只是小撒母耳自己并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撒母耳照常做完了许多杂物，包括关上殿门、照料约柜、清洁，以及在黄昏用最上好的橄榄油点燃一共有七个分支的灯台，整个夜晚都必须是点着的。在接近黎明的时候，撒母耳突然听到有一个慈祥温柔又和蔼的声音呼唤说，撒母耳。小小的撒母耳正睡得香呢，他毫不迟疑，一咕噜地爬了起来，走到以利睡觉的地方。以利年纪大了，眼目昏花，很多大小事情都是撒母耳在帮忙照料。撒母耳恭敬地问以利说，您在呼唤我吗？以利睡眼惺忪，打了一个大呵欠，摇摇手说，我没有叫你啊，你去睡吧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撒母耳又听见相同的声音，轻轻地呼唤，撒母耳。忠心的撒母耳立刻又下了床，摸到以利身边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，是您呼唤我吗？这时候以利没有张开眼睛，他转了一个身，叹口气对撒母耳说，啊，我的儿啊，我没有召你，你乖乖的回去睡吧。可是到了第三回，撒母耳又听见呼唤声，而且声音十分的清楚，非常的明朗，他依旧马上赶到以利床边。以利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耶和华的默示，这时候他突然坐了起来，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撒母耳说，撒母耳，我的确没有叫你， 莫非是耶和华神要对你说话吗？因此，如果你要是再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嗯，好。撒母耳乖乖地回到自己床上。不多时，第四回呼唤撒母耳的声音又出现了。这次撒母耳马上站了起来，非常恭谨认真地回答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恭敬听着。耶和华果然说话了，正如同以利所料，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必然应验。因为以利知道他两个儿子作孽，自己招来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以利且等着看吧。这句话把撒母耳吓坏了，他无法继续闭眼休息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撒母耳默默地打开圣殿的门，他实在不敢也不忍把耶和华所说的话传给以利。可是以利却慢慢走过来对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向你说了什么，你可别向我隐瞒哦。你若是隐瞒一句，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你。平常以利一向是疼爱撒母耳的，可是今天却是万分的严肃。撒母耳无可奈何，只好把所有的事一五一十地全报告了以利。出乎撒母耳意料之外的，以利的反应既不吃惊也不意外，只是淡淡地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意思，愿他照着他的旨意行。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何弗尼，一个叫菲尼哈，都非善类，他们担任祭司，按照规矩他们是可以分取一点祭肉的，包括赎罪祭的全部以及平安祭的一部分，而其余的分给献祭的人以及儿女仆婢与城中的利未人。这两位兄弟却找了仆人预备了三尺的大叉子，无论在罐子里的、鼎里的、釜里的、锅里的，都往下一叉，全部给拿光了。甚至他们还夺取生肉。另外照规矩，脂油是不能吃的，要用火焚烧，代表神接纳了献祭者。可是他俩横眉竖眼，脂油全部拿来，不然我就用抢的。简直就像是土匪，而且抢的是神的东西。另外更糟糕的是，这一对宝兄弟和在会幕前面伺候打杂的妇人竟然在会幕前行淫。这种种丑闻以利其实都知道，但是他都没有能够果断地废除二人祭司的职位。因此早就有神人前来警告以利说了，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神，我要折断你们全家的膀臂。圣经中有一句话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上帝借着撒母耳对以利做出了最后的警告。